好，世事记忆，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三讲，一共有四讲，下一堂课应该世事记忆就可以讲完了。好的，因为今天内容很多呢，我们回顾的东西稍微少一点。世事记忆呢比较好读，应该说比较好读，因为有一个大概的历史背景，说以色列人有一部律法，摩西五经，然后说约书亚给他们弄了一块地，就是那块应许地，他们有法律，有应许地，有人，那么是不是在这块地上能够好好生活呢？约书亚记记载的就是这一段，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下就知道了，那么溜完以后就知道大概是骡子还是马，就这个意思。整个这一段讲的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判断标准只有一个，遵守摩西律法呢称为正，违背摩西律法呢就称为恶。那么整个世事记呢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以色列的生活。好，我们上一套给大家介绍过前面五个世事，今天呢要给大家把所有剩下的十二个全部介绍完了，所以内容比较多。介绍之前呢，先大概有一个历史框架，这是以色列人的应许地。那么这块应许地上，他们的外面的敌人呢，主要来自于两个方向，一个是北边，一个是南边。那么南边呢，从东边大概有三支力量，亚门人、摩押人和米甸人。那么西边呢，大概有两支力量，非利士人和亚玛列人。那么北边来的人呢，大概是两支，一个是耶宾王的部队，一个是米索伯大米亚两河流域的这一批人。所以他们的外敌主要来自两个方向，实际上大概就这么几股力量，这几个名字在圣经里面不停的出现，大概有个概念。好，我给大家介绍第六个事实。第六个事实呢，圣经对他的记载非常简单，简单到只有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说，以撒家人多多的孙子普洼的儿子托拉行乞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列的山地的密家的沙密，那么国中太平23年就结束了，再没有对他做任何评述。你会发现他使以色列国度平安了23年，说明这个事实做过很多工作，但是圣经里面对他记载很少很少。我们在士师记讲完的时候呢，再给大家回过头来介绍这个。好，那么第七位士师呢，照样非常非常简单，只有两句话，说以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国中太平23年。然后说他有30个儿子30匹驴驹，然后有30座城，一个儿子一座城一匹驴驹，然后呢生活过得挺好就这样就结束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事实没什么可记的，有些事实呢一大堆的故事，好吧。好，下面第八位呢稍微有点故事，叫耶弗他，这个记载在士师记的第10章里面。他所针对的外敌来自于南方，也就是非利士人和亚门人。非利士人在西边，亚门人在东边，都从南方上来。原因呢，因为这两部分这个以色列人呢开始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所以呢亚门人和那个非利士人呢就开始欺压他们。那么这些欺压的人一共欺压了以色列18年。那么这时候呢，说有一位基列呢大概就是在马拿西和加德交界那个地方一个小城市，那这个城市呢你知道是在约旦河的东岸，这件事情发生在那边。所以呢耶弗他兴起来作为大能的勇士，这个人是以色列人平安过去了6年。那么这个人呢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勇士，所谓的勇士就是能打仗，对吧，有智谋。但是这个人出生不好，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所以呢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就有故事啊，你会发现记载圣经里很有意思了。为什么那么多征战的师士圣经一字不提，而对于这些出生不好或者说有各种各样错误的事实呢，你会发现事实记得很详细。我们今天先看第一位耶弗他的出生比较卑贱，这个人呢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生的。那么这个妓女的妈妈她呢生了好几个儿子，其他的都是妻子生的，那么妓女生这个儿子呢就被赶出来了，原因是他不是正妻。说赶出来的原因呢，说你不能和我们一起来继承产业，那么这个在当时的律法当中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个耶弗他呢，所以被赶出来以后他就逃到这个山上去，然后圣经说有些匪徒在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 哎，读这个东西想起我们中国历史了什么了，是吧？有点梁山好汉似的，对吧？他有本事被赶出来了，我就上山，我聚集一帮好汉干点其他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既力所生，无产无业，被主为非，可以用这几个字大概描述他的出身。好，这样一个出身，结果问题来了。有一天他的家乡被亚门人来欺压，亚门人打进来了，那么以色列人这些长老，也就是亚门地区里住的这两，主要是哪个支派呢？我们知道，南边是流便，再往上是加德，再往上是马达西，半个支派。约旦河东边就这是两个半支派。那么亚门人欺负的是北边这半个支派马达西和下边这个加德。那么这两个支派里面的长老呢，就开始说，我们要不要去把耶和他请回来啊？因为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请他干嘛呢？请他做我们的元帅，来和亚蛮人征战。这个想法其实很自然，对吧？当你是国内没有这个能人的时候，你就想到说，我们村里有个能人被赶出去了，想把他请回来。那么去请了，耶和他就跟他讲了这句话，说从前你们恨我，把我驱逐出父母的家，那么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来找我呢？这样的问话其实很简单，对吧？这个对话很平常。那么基列的长老就说了，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和亚扪人征战，让你做我们的领袖。就原来是家业都不给，现在回去呢做我们领袖，我们听你的，大概这个意思。那么耶和华对这些长老就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扪人征战，如果耶和华把这些亚扪人交在我的手里，我把他们打败的话，我可以真的做你们的领袖吗？这是耶和华让他们承诺的。那么这些长老就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也就是说答应了他的条件，如果他打败的话，他要做基列地区的领袖人物。于是呢，耶和他就从这些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和他做他们的领袖，做了他们的元帅。哎，你读完这段故事，其实里面的对话没有太多需要值得你思考的，对吧？都是很通俗的，非常顺理成章的对话。但这个里面反映出一个背景故事，真正雅各的后代就是那两个半支派，无法抵挡亚扪人，相反呢，要去请一个妓女的儿子，无产无业的人回去做他们的领袖，来为他们征战，是不是挺凄惨的？所以你从这个背景故事里面，我这么反差性的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为什么这位诗士呢有故事，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些信息。有时候真正雅各的后代无法征战，有时候真正我们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无法征战，而需要有一位外面的，甚至说你从现象上看不是很好的灵性的人，却为我们征战，这种事情会发生。那么世世期期呢，就发生了这样。虽然说有过过继，但耶和华他挺身而出。那么第五面这张图呢，大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他征战的路线。他住在基列地区，就是这个地区，他出生在的地方叫托百这个地方。他下到米斯巴征战了一圈，绕回来把整个这个地区的亚扪人全部打败。圣经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和他的身上，他就经过了基列，到马拿西，来到米斯巴，从米斯巴呢又把那亚扪人那里边赶出去。那么耶和华就当他把这些亚扪人交在他的手中，他就大大的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诺，直到亚庇罗基拉明，就是这个地方。所以这些地名很难读，但是你看一张图，你大概就知道约旦河的东岸整个大部分地区就是耶和华征战的地方。那么这样呢，亚扪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你就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对吧？如果大家读士师记读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士师记其实很少记载这些士师如何征战，是吧？而大量的记载什么呢？这些士师的生活。你会发现这些人出生怎么样，有些什么过激，大量的记载这些东西，而不是记载他怎么征战。比如说要写一个历史故事，像我们所写的是黄继光， 怎么偷那个大洋包，对吧？机场怎么想的？子弹偷过多少个？那你一读完是这个人有多勇敢，对吧？你会发现《世事记》不是以这种风格记载，他是说这个人生在哪，怎么长大的，做过什么坏事，他竟然记这玩意儿，为什么要这么记呢？我们在《世事记》最后揭露的时候，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好，耶和他轻而易举的就把亚扪人给干掉了，那么他就向耶和华许愿了。这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和征战有关系吗？读完以后再说。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把亚扪人征战打败了，我现在要回去，我回家以后谁第一个人出门迎接我的话，我把这个人交给耶和华献为燔祭。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谁首先出门来迎接我的话，我要把他杀了烧了献为燔祭。这就是他许的第一个愿。你说神的仆人，哎，这事值得记载吗？和打仗有关系吗？没什么关系，是吧？但是这件事记得很详细。问题来了，他回家以后谁出来了？他的女儿高高兴兴蹦蹦跳跳的就欢迎他爸爸凯旋而归，那么迎接他的就是他的女儿。这地方说他是独生的，除此以外无儿无女。这位父亲一看呢，他说把衣服撕裂，说了一句，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耶和他这个人脑子里有什么问题？他脑子里存留了当地的偶像敬拜模式，也就是说把人作为祭物献上是一种偶像崇拜仪式，也叫做经燔火，或者叫献人为祭的，就叫把女儿经火。圣经上如果出现这样的字的话，就是指的当地的一种外邦神的敬拜仪式。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从摩西五经到启示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耶和华要求我们把人献上，对吧？没有的。也就是说摩西五经里面是没有这一条的，要求人献祭献的是羊牛和鹌鹑鸟类，但不是献人。那么耶和他使用了一个外邦敬拜偶像的模式来对耶和华上帝进行感恩，所以上帝给他开了一个玩笑，出来迎接他呢是他的女儿。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学一点，许愿要非常小心。我们的身上经常会存留好多外邦习俗，像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我们的脑子里面存着很多佛教思想，这个对我们在基督生活里面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在你的潜意识的深处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这种思想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流露出来，但其实和上帝的信仰是截然背离的。那么耶和他犯了这样一个错误，那么这个女儿倒也挺孝顺，他说父亲既然许了愿那就还愿呗，但是我有个条件，那怎么办呢？他说给我两个月，让我上山去哀哭，为我处女的身份哀哭，因为还没结婚呢，所以说我就要死了，所以我在那哭两个月。那么哭了两个月以后呢，他的父亲就把他献为燔祭，献给真的献掉了。所以这件事情呢，给我们很严重很严重的一种思考，我们要非常小心在神的面前，尤其是许愿和这个发誓要非常的小心。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说不要起誓，原因是你守不住你的誓言。所以非常简单，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这就是耶和他。好，这个人除了他自己有一点问题以外呢，你会发现问题不是失事一个人有，好多以色列人都有。耶和他把仗打胜了，我们知道仗在哪打的呢？约旦和东岸。那么以法莲支派，约旦和西岸的人，这个支派呢，这以法莲并不大，来说话了。他到北边来说，他说你去打亚扪人，他不给我打个招呼啊，这么好的事你自己就独揽了。他大概这个意思，说为什么没给我打个招呼同去呢？好，你不给我打招呼，现在我又反过来收拾你，我把你和你家个夫子给你烧了。就这意思，你就会发现由此出现什么问题了？内战开始了。那么耶和他就说，我和我的民 和亚蛮人征战的时候，我招呼过你们，你们不来。现在我把他们打败了，你们不救我也就罢了，而且现在还要烧我的房子。所以他说好，那么我就要怎么办呢？约弗他就招聚了基列的人和以法莲开始征战。圣经说他们击杀了好多的以法莲人。这是士师记里面记载的一段关于内战资料，也就是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内战。在这之前还没有发生过内战，这是第一次内战。其实以法莲住在约旦河的西岸，而这个耶和他征战的是约旦河的东岸，他们两个根本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冲突。那么有没有办法治他呢？圣经上说有。什么办法呢？基列人呢就把约旦河的渡口给守住了。我们知道以法莲在这边，对吧？那么基列在这边，中间要过约旦河有一个渡口。那么以法莲人过了河以后再要回去呢，他就要过这个渡口。好，基列人就把这儿给守住，耶和他就把这儿守住，把脖子给你掐住。过河的就问是不是以法莲人，他们说是，那怎么办啊？不让过去啊。如果他撒谎说不是，你怎么知道他是还是不是呢？有什么办法区别最好？对暗号。这个地方就是像我们中国这么夸大的时候就知道，你一听我的口音就知道我是山北人，对吧？你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他是南方人，听他知道他是广东人。换句话说，你的口音会把你卖了，对吧？那么以法莲人有一个口音，他们在讲示波列的时候会讲成西波列，就像东北人买肉和买油一样，搞不清哪个是油哪个是肉，这个感觉，对吧？哎，有这个暗号呢，那么耶和他就说，凡是过去的人都让他说是波列，如果讲成西波列通杀。就这么简单，把他搞定了吗？你看上帝有办法。于是呢就用这个办法杀了以法莲人42000人。以法莲是一个很小的支派，45000人来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比例。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第一场内战，而且这个内战发生的是无根无据，对吧？以法莲根本不应该过河去做这样的事情。好，那这就是这位士师。你会发现这位士师圣经记载的东西和他的征战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吧？都是他个人的事。好，第九位士师呢也比较简单，说由伯利恒人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国中太监7年。这个人呢30个儿子30个女儿，女儿都出嫁了，儿子都结婚了，世世太平完事儿。这位世世其他的没有任何记载。30个女儿30个儿子，女儿出嫁了，儿子结婚了，就是吧，是这是不是挺好吗？太平7年。
这么多儿子。
没说他有几个太太。对吧。第十位世世也讲的比较简单。说有西布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国中太平10年，没了。第十一位士师说有比拉洞人希列的儿子亚洞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国中太平8年。这个人呢40个儿子30个孙子，骑了70匹驴驹，是不是一人一起啊？正好，对吧？我也不知道，别问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经一定要把这个他有多少驴驹写在那儿。其实和他做诗事关系有何大有多大吗？不见得，不见得。但是呢，你会发现圣经记好多很有意思的资料。也许作者当时收集的资料很有限，也许是多种的原因。总而言之，你会发现这些资料和这个事实征战没有一点关系。好。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二位士师，这位士师呢是整个士师记里面故事最多的一位，也是整个圣经里面最有争议的一个人物。这位人呢就叫参松，有好多的故事，有好多的电视剧，有好多的这种正面的评论，有好多的负面评论，在历史上对这个人物的评价是非常非常的难以掌握。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好，说这个人呢针对的外敌是腓力斯人，就是今天以色列的加沙地带这个地方。 那么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呢非利士人行起，开始辖制以色列人40年。你就知道这一段历史也挺残酷的，40年不是个短数字。有一个索拉人属但族的，我们知道但在哪吗？那是西缅。但在哪呢？圣经上经常出现一个说描述以色列南北地界的事，从但到南边那个地方就叫什么？但在以色列的最北头，但是腓力斯人住在最南边。你会发现这个事实很有意思了吧？整个跨越以色列的这个南北，哎，这样呢，圣经没有说以色列太平20年，只是说参孙做世事20年，意思就是说参孙这20年不太平，大概知道这意思吧？这是唯一的技法不同的地方，不太平。但这个人故事很多，所以我们要重点讲这个人。这个人的出身很有意思，他是一个拿细尔人，这个概念就从这儿来的。另外一个这个人的特点是力大无比。好，我们现在先看看这个人是怎么出生的。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属但支派，名叫马拿雅，他的妻子呢不怀孕不生育。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就向这个妇人写信，对他说，你向来不怀孕不生育，如今呢必怀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谨慎什么呀？清酒浓酒不能喝，不洁净的东西不能吃。然后呢，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自小不可以给他剃头，你就不能剃他的头发，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要做神拿细尔人。那么拿细尔人这个概念就从这儿来的。拿细尔人的意思就是属于神的人，清酒浓酒不喝，不洁净的物不吃，不能剃头，这就是拿细尔人的这个概念。然后说这个孩子出生以后有一个使命，要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当中呢拯救出来。后来呢，这个妇人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这就是参孙的出生。孩子长大了，耶和华赐福于他，在有个地方叫索拉和以斯涛中间呢，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参孙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阳光普照，这个意思很好，对吧？非常好，阳光普照。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想到什么？圣经上有几个孩子是这样出生的？一下想起来吧，最早的是谁？以撒，对吧？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生个儿子，就是这么过程的吧。然后呢参孙，再往后面呢撒母耳，再往后呢耶稣出生的时候有没有故事啊？所以你想不想耶稣出生的时候是不是天使讲了一大段的故事，对吧？名字啥都给你定好了。所以这个人的出生很有点意思，这是他的出生特别，所以名字也特别，阳光普照，神与他同在，纳西尔人。这用我们今天话说叫根正苗红，还是根红苗正？对吧？绝对的出生正派的人。好，但是这样一个人呢，你会发现这个人生活呢不拘小节，所以下面就开始记载他的生活。说参孙下到拿青，我们一会儿到地图上给大家看这些地方在哪，在哪里就看见一个女子，这位施事就和这个女子脱不了关系，一生中有三个女人和他相伴，没有一个对他带来益处的。第一个，他下到一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呢是非利士人的女子，一看这女孩漂亮，喜欢，他就上来给他的父母一禀告说，愿你们给我把她娶回来，我要娶她为妻。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个女孩子是非利士人，对吧？那么他的父母亲就说了，他说在你们弟兄兄弟的女儿当中，或者在本国的民当中有好多的好女孩子啊，为什么要娶一个没有受隔离的非利士人的女孩作为妻子呢？参孙对他的父母说，愿你们娶那女子迎王喜悦她。这句话我喜欢， 别的事啥都不管了，这就是他的风格。于是呢，禅宗就跟着他的父母呢下到拿青这个地方去提亲。那么在路上呢，碰见了一只少壮的狮子在那喊叫，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禅宗，禅宗徒手把狮子给杀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在狮子园最近发生好多故事，对吧？但没有一个像这样厉害的，都败在狮子的手下了。禅宗把狮子给杀了，而且用的方式呢，是当时的人外邦人献祭的时候宰羊的方式，把他用手这样撕开，把狮子给杀了。这时候你要想到他的身份，他是一个纳西尔人，纳西尔人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自身的洁净，其中一项就是不可以动死尸，对吧？洁净里面最简单的一个东西，不能动死尸，不能吃不干净的东西。那么他在这儿第一戒就犯了吧，先把狮子杀了。然后杀了以后呢，过了一些日子，他要下去娶了女孩的时候呢，发现那个死的狮子里边呢有一个蜂窝，那个蜂窝里面有蜂蜜，他就到那儿去把那个蜂蜜抓出来自己吃了，然后给他的父母吃了。蜂蜜挺邪的，这是他吃的东西，干净吗？从狮室里面来的，又是一个不洁之物。所以他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八是动物，吃了不洁净的食物，就娶媳妇这么一点点小事，单纯这么下去一会儿，三大罪恶他已经犯了。这是一个拿西尔，所以根红苗正不一定生活谨慎，生活上非常不节俭。好，这事儿也就罢了。接着呢，他和父亲下去见他的女儿，见那个女孩子，禅宗就在那里摆了一个宴席。别人一看禅宗来了，那找三十个人陪呗，那做酒席局的陪呗，对吧？三十人来陪，那这三十人当然非得是人来陪他。那么禅宗呢就好了，给他们出了一个谜语。这种事在我们中国其实不奇怪了，对吧？我们弟兄经常小时候农村长大，大家一块聚的时候，尤其是这个男人们一块聚会的时候，总会说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猜猜谜语。那么禅宗出了一个谜语，他怎么猜的呢？他就是用他刚才那个经历那个故事出了一个谜语。这种谜语如果你不知道这故事的话，没人可以猜得出来，对吧？怎么猜的呢？他说，你们在七日当中如果猜出这个谜的话，我就给你30件里衣，30件外衣。如果你们猜不出来的话，我给你30件里衣，30件外衣。就打赌了，这个赌注其实很大的，30套衣服啊。那么这个谜语是什么呢？他说，吃的从吃这出来，铁的从墙这出来。就是他刚才吃蜂蜜那段事儿，他给弄了个谜语，他都是挺有文采，对吧？如果你没跟他一起去，你知道吗？所以你没法猜出来。于是大家都猜不出来，7天的日期快到了，那么这些菲利斯人一看，哪找这30套衣服去呢？不行，找他的太太，就把他的太太找来，让他的太太去从他的丈夫那儿骗取这个谜底是什么。于是这是好计策吧，对吧？那么就探出谜底的意思，告诉我，免得说到时候我们菲利斯人要受到损害。然后他还威胁说，如果你骗不出来的话，我们就拿你家算账。所以就威胁他的太太，让太太去做。这个谜语完全是禅宗的个人经历，和这个历史其他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好，那么禅宗的妻子在丈夫面前就整天的哭，整天的哭，说你恨啊，恨我还是爱我，你怎么这点话都不告诉我，你看看害得我们家怎么样。圣经说，直到第七天，禅宗因为这件事情呢，心里非常非常的烦躁。于是呢，他就把这个谜底告诉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呢就告诉他的本国人。到了第七日，日头没落以前，这个话告诉我们怎么计算时间。我们今天怎么计算时间？哪天算一？今天结束了12点，对吧？晚上12点。那么那个年代的人计算时间是日落，今天就结束了，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你会发现，日落以前你必须要说出来，说不出来这个到点了。那城里的人就对禅僧说，你说你这谜语有什么难的呀？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要强呢？ 答案给了吗？给了，而且说的是正中。那参孙不输了吗？那就意味着他要去准备30套衣服。那怎么准备呢？参孙就给他们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解读。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的谜语意思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神学上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说参孙这个人啊太大男子主义，用这样的话来侮辱他的太太，说母牛犊耕地。其实不然，如果你懂一点农业的人，你大概就知道母牛犊一般是不耕地的，对吧？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俗语，就是说如果讲这样的话，用母牛犊来耕地的话，表示你这样做是一个不公正的方式。所以参孙实际上在表达说，你们使用了骗局不公正的手段取到了这个谜底，但是呢我还认可你们赢了，我输了。那怎么办呢？他就下到叫雅士基流去杀了30个人，这30个人呢就是非利士人，把他们的衣裳扒了，里衣内衣各30套带回来，就送给他们这些非利士人打赌的这陪客里面去。这个人还够大方，不但这个送了，他连他太太都送了，走了，太太都不要了。于是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也就是说伴郎把太太娶走了。所以你就发现这件事情很是让人感到，你说这件事和征战有关系吗？没关系，但圣经记载的很详细，我们一会儿再说。所以这个人你会发现很有点个性，把人杀了，妻子也丢了。这30个非利士人其实是杀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对吧？完全是一种赌注。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有一点点解释，在阿拉伯文里面，这个狮子就指的是吃者，也就是我们今天说这个，我们今天把吃客叫什么来着？吃货，是吧？就是狮子。所以就是吃者从失物从吃者出来，意思就是这个，我要拿吃的，你看从老虎嘴里面多吃的，我要拿蜂蜜嘛，从蜂里面出来，大概讲的这个意思。好，这个人还没完，这事搞定了。过了2天呢，他一想这事不对，我下边请了一堂课，我太太也没娶着，我杀了几个人啊，他觉得有点内疚，怎么办呢？于是呢他就娶了一只羔羊，这只山羊呢带到他的岳父家去，他要去看他的太太。去了之后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这个羊实际上是个礼物，对吧？也是一种赎罪的礼物，对岳父来说你看就明白。但我到那儿去了以后，岳父不让他进去。岳父说，我估计你是极其的恨他，因此呢我已经将他呢给了你的陪伴，所以呢他有个妹妹比他长得还漂亮，你娶她好了。参孙一想，这怎么可以啊，我喜欢的是姐姐，怎么给我妹妹啊？不干。于是这个人做了一件事很特别，为啥？很有智慧啊。他抓了300只狐狸，他把这狐狸的尾巴和尾巴拴到一起，我不知道怎么拴住的啊，总而言之拴到一起，然后在尾巴上拴一个火把，他把这火把一点，你知道会怎么办吗？这些狐狸不到处乱跑吗？跑到哪火烧到哪吗？那么当时正值收割期，那么这些点着火把的这些带着火把的这些狐狸就闯进了非利士人的禾架，把他们的禾孔和禾架以及橄榄园全都给烧了。你说这小子够缺德不？是吧？他干了一件这事。好，都烧了，烧了以后第二天一看，谁干的？那些说就是那个女孩子，她女婿干，参孙。于是呢这些人就把参孙太太家里面给清了，把他家给清了，说因为你的岳父嫁给了陪伴了，所以非利士人就上去烧了这个妇人和他的父亲家，把他们给烧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做好多事情蛮有意思。好，这件事做完呢，你会发现事还没完。这事呢发生在非利士，我们知道非利士人的旁边是哪个支派啊？犹大支派，对吧？旁边就是最大的犹大支派。所以当参孙做完这事以后呢，非利士人出来找犹大人算账。他到犹大这边过来说，犹大，现在呢我到你们这儿来， 你们把参数给我绑来，你就知道非利士人有多强大，对吧？他把好多民族，这个以色列民族都给辖制，说我们现在要报复参孙所做的事，参孙大大的杀我们，所以我现在要求你们把这个把参孙给我绑回来。那么非利士人就去了，这时候呢，犹大人就答应了，说好吧，那我们就去呗。于是犹大派出3000人来处理这件事情。从这个规模上看，犹大支派对这件事情很重视，对吧？既对非利士人有个交代，又对参孙有个交代。原因很简单，就是要把参孙绑住，送到非利士人手中。那么当时犹大人对参孙讲这件事的时候呢，参孙有一个条件，他说你们绑我可以，但有个条件，你们不能自己害我啊，你们要自己害我，你们太过分了。那么犹大人就答应这个条件，于是他们就说，我们不杀你，我们只把你绑住交给非利士人，这事就算结束了。于是他们就形成一个约定，说用2条新绳捆绑参孙，叫他带到坦盘地以坦盘的那个地方去，也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我们这里面有没有人拧过那个麻绳啊？我们小时候做那个绳子都是自己拧的，从那个麻绳扯上的那个皮，然后用水弄湿了再拧成绳子。为什么这个地方说用新绳捆住？新的麻绳是最结实的，知道吧？有没有这个概念？圣经说好多名词出来你要知道它是有意义的，新编的麻绳是最结实的，既割不断又拉不断，所以他们用这样最结实的绳子把参孙捆住送给非利士人。好，这是犹大人干的。那么参孙会送到那儿以后呢，非利士人一看这绑着来了，高兴啊，又高声又跳舞的嚷嚷。这时候呢，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就甚大大的感动了参孙，说他胳膊上的那个新的绳子呢，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从他的胳膊上掉下来。我们姑娘姐妹们都用火烧过麻线吗？烧完以后什么东西啊？这个灰啊，对吧？所以你看圣经这些形容词都是非常非常简洁，你的生活用语一看就说那条绳子在参孙的身上没有任何作用，对吧？正巧那个地方有一块未干的驴腮骨，为啥要加一个未干的驴腮骨啊？啊？那干了是什么感觉啊？除了死了很长时间，在用途上有区别吗？他就伸手拿起来，把当时在场的以色列人全给宰了，一共1000人。我们有人见过干骨头吗？干骨头一敲会怎么样？马上就碎了。实的呢，像兵器一样，可以游刃有余。所以你看圣经记载的东西简单吗？非常实用。说那地方正好有一块未干的牛腮骨，那个驴腮骨正好用作武器，很好使。于是呢，参孙就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那个地方杀了1000人。说完这话呢，就把那驴腮骨往那一扔，那个地方就有个新的名字叫拉莫利西。所以你说这个人做事有意思吧？挺有点，每个故事都很有特征。好，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参孙对上帝讲话，你会发现这个人从来不和上帝讲话。突然这个地方杀完人以后，他觉得口渴，但那个地方没水啊，于是他就求告耶和华，他说，你既见仆人使行这么大的拯救，难道你就任我在这儿客死吗？不给我落在这个未非利士人的手中吗？就这么结束了？我的使命还没开始呢。他讲话很有意思。那上帝说，那行吧，我就给你开一条河让你喝吧。于是那个地方的洼处裂开，有水涌出来。圣经说参孙喝了，精神复原，于是呢，那地方又产生一个新的名字，那个圈有一个新的名字叫隐哈利戈利，那到今天还在。这个祷告其实很真实，我在这想给大家说的是，大家祷告有时候不一定那么高调，真真实实是最简单的，和上帝讲话。你说这个祷告简单不？很简单，没水喝了，神让我死到这儿完，给点水喝不就行了吗？上帝说行，那喝吧，就喝了。祷告非常直截了当。好，我们把祷告的事先放一边，这个人不怎么祷告的，但这个祷告上帝听了。参孙到了第二个地方叫加萨，加萨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嘎萨，就是那个地方。 在哪里看见一个妓女，这是这个人遇到的第二个女人，他就与她亲近。有人就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在这个地方，于是这些腓力斯人就把这个妓女的家团团围住，连城门都围住，意思是说今天晚上把她围住，明天天亮的时候我就把她宰了，就这么简单。结果你知道这个人还是蛮警惕的，他睡到大半夜醒了起来，把城门连门扇门框门插全搬走了。说城门不结实，他这个人劲大，圣经说这个人劲大，他把这门背上，从哪地方呢？从加萨一直背到希伯伦，看看这套地图要背多少远距离。这个人劲儿够大，把城门背山上去了。所以你说他有本事吗？你想杀他不容易。这是他接触的第二个女人，圣经对这个记载很简单，就这么几句话。好，这个事儿还没完，这个人真正遇到的是第三个女人。后来参孙到了一个地方叫索列，就是这个地方，看到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这个人既和腓力斯人关系好，也和当时的犹大人关系也挺好，是个名人。参孙一看呢，喜欢，哎，就和他搞在一起了。对他说，那么这个妇人把他接待以后呢，他就说，腓力斯人给他一个任务，说你去把他有力量的原因撇出来，告诉我们该怎么收拾他。所以这位大力拉的任务就是这个，把他力量的源泉抓住，然后知道怎么治他的秘诀。秘诀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可以把他绑起来？然后呢，酬金呢，以每一个人给他1100舍克拉的银子，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啊，给他这么多钱。这是他遇到的第三个女人。于是呢，你就会发现圣经上记载了四次这个女人如何去宽哄他。第一次传说被问了，这个女人问他说，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力气，我怎么才能够知道把你这个力气给你克制住呢？他这个问话问的直截了当，对吧？一点不含糊。参孙说话也简单，参孙说，简单，拿7条没干的青绳子把我绑住，我就没事了。结果他真这么做了，一绑以后，他跟腓力斯人说，来吧，我绑住了。来了之后呢，圣经说，参孙挣断这绳子，就像挣断金火的麻线一样，没成功。第二次，他就参孙说了，你怎么骗我呢？你到底是爱我还是恨我呢？他说，参孙就跟他说，好，我再告诉你吧，你用没有使用过的新绳子把我捆住，我就肯定没力量。结果他又告诉腓力斯人，腓力斯人上来了，结果呢，参孙将臂上的绳子挣断，如挣断一条线一样，第二次又没成功。第三次，这位女人又疯了，参孙告诉他说，我头上有7条辫子，你把我这7条的辫子和你们当时织布用的那些其他的那些，这个地方说叫尾线，绑在一起，然后用一个撅子钉在地上，我就没事，就没力量。结果这位妇人真这么干了，然后通知腓力斯人上来说，好了，我这回搞定了。结果上来以后呢，参孙那把这从睡梦中惊醒，把机器上的那个撅子和尾线一同扒起来。那么圣经里面记载着，他们上来的腓力斯人都会干掉，对吧？这是三次。圣经里面一出现第四次，你就要小心了，对吧？第四次呢，大力拉就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这个骗局进入高层次了，对吧？大力拉就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搞到他心里烦闷，这事让他烦得受不了了。于是他说，好了，我告诉你吧，从来没有人剃过我的头发，如果你们用剃头刀把我的头发剃掉的话，我就失掉我的力量，因为我是做神的拿细耳人。这回他讲了真话。好了，注意下面的话，他躺在这位女人的膝盖上睡觉，这个动作是蛮亲爱的，对吧？睡觉呢干什么呢？这位女人就把他的头发给剃了，7条辫子给他剃光了。那么腓力斯人知道这个信息就上来，上来以后呢，把参孙拿下，注意下面的事，把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把他带到加沙去，然后拴上铁链让他去推磨。见过推磨吗？ 绕一圈一圈的。因为推磨的时候害怕驴晕啊，给驴戴一个眼罩啊，这才眼睛弯了不晕啊。所以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当一个人失去他的头发，失去上帝给他赐福那个东西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没了，眼睛对他已经不重要了，对吧？没啥意义了。所以这一次成功了，那么腓力斯人的首领就在那儿开始聚集，说我们要庆祝一下，蚕丝让我们给抓住了，眼睛弯了，现在没力量。正在庆祝的时候呢，这庆祝和那绑住的时间已经有段时间了，没想到他的头发长出来，那头发长出来以后他力量就恢复了。所以呢他们说好吧，把蚕丝带来，我们在这调戏调戏他，我们开舞会嘛，让他我们耍耍，就把他带来。有一个小孩呢把他搀过来，这些人就戏弄他，大概有3000多男女。那么蚕丝就给这个孩子说，求你让我摸着这个房子里面的柱子，顶梁柱，就像这柱子一样，让我摸着这柱子。于是呢他就在这儿做了第二次祷告，这个人一生就祷告了两次。第二次蚕丝求告耶和华说，他说主耶和华啊，求你顾念我，眷念我。他说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腓力斯人的身上报复那玩我眼睛的这仇。上帝答应他，他左手搂着一根柱子，右手搂着一根柱子，一使劲儿把它擦了。所以对他来说，圣经的记载说，蚕丝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活的时候杀的人还要多。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就这样终结了，就这么简单终结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看这部电影，这个在历史上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就叫蚕丝与大力拉。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找到这部电影去看，看完之后你再评价说圣经怎么评价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呢，大家读到这儿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在整本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一个神的拿细尔，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斯人的勇士，生活上没有任何见证，但是圣经记载的偏偏就是他这些没见证的东西，他有见证的那些圣经只字没提。所以对蚕丝这20年，圣经说他做诗事20年，把前面太平两个字给删了，也就是说很不太平。所以我们把这一章的核心信息给大家拿出来，身份很重要，但是神往往看的是心，不完全是身份。耶和他妓女的儿子，神可以用他，蚕丝根红苗正的人照样没有生活的见证，神还是可以用他。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也该从里面得到学习。本质上的东西是救恩是出于耶和华，不是出于你的身份，不是出于你有多大的能力。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信息，施事可以帮助以色列人攻克外敌，但无法帮助以色列人建立他们的人格和品性。大家看到这一点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施事的那么多的小事儿，新闻怪新闻一大堆的记载的很详细，而把他们打仗的东西呢字字不提。因为这一段经文整本这本书要告诉我们，施事救不了你，人需要救恩，光不是需要一个施事就能救你，施事救不了你。施事可以替你打仗，可以替你出气，但是他们不是完人，他们没办法给你成全救赎。所以我们今天也在说很幸运，我们有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有救恩。虽然我们的生活仍然我们各有各的问题，但是我们有救恩，这是最大最大的神的应许。所以这些经文给我们的思考是很多很多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给大家讲得很详细，其实里面好多故事我都跳过去，把关键的东西给大家讲一讲，回去之后认真去读，很好读。好，像往常一样，我们大概所有的这个主日学们都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大家到那儿去看。对不住大家，上一周我们布道团网站有一点问题，现在已经恢复了，大家可以去看了，没有问题。